需要音响来帮助一下，谢谢。好，讲这首歌也唱到弟兄姊妹之间的爱。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的题目也是关于爱。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好撒玛利亚人》。对不起，我的 remote control 在这里。对，这是主耶稣在回答有一个人有一次问他，我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么自从人类的开始啊，有人类以后，人对生命的短暂有限就一直很困惑很无奈。一方面呢，我们人人都想要得到永生，但另一方面呢，面对死亡生命的短暂，这个人人平等，谁也逃不掉。所以如果这个人生有可能我们这一生不是我们最后的结局，有可能有永生，有来世，有天堂，有地狱。那我们肯定就要问，我们如何能够进天堂，得永生？这是这个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是一张古埃及的一个画，描写他们的一个传统。他们的传统就是人死了以后呢，他们的神会把一个人的心放在天平那边，然后另一边是放一个羽毛，很轻的羽毛，代表真理。那如果这个天平可以平衡，那这个人呢灵魂就可以进天堂得永生。那如果这个心太沉太重，超过了这个羽毛，那他就进不了天堂。那很多宗教包括这个伊斯兰教也有类似的概念，就是把你一生做的好事跟做的坏事比一比，如果好事多过坏事，那可能你就可以去进天堂。那我们基督徒如何得永生呢？进天堂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属灵的四个定律？属灵的四个定律有好几个版本，那其中这个的话我比较喜欢，因为好记，就是英文字的第一个字母 ABCD， 这样希望这次讲到以后大家都能记住。那 A 的话就是 admit， 就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那 B 呢就是 believe， 就是相信耶稣是救主。 C 呢就是 call the name of Lord， 就是求告主的名，接受耶稣为救主。那 D 呢就是弟子，也有人说 do something， 就是我们的行为，好行为，生命有好的见证，所以好记吧 ABCD。 那我们等一下呢会比较仔细的来看这个四个定律。那在圣经里刚才我们讲过如何得永生这个问题也被问了很多遍。有一次呢就有个人问耶稣，如何才能够我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那耶稣呢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比喻是有如此有名，如此的震撼。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在西方成为一个典故，应该是家喻户晓，小朋友可能都知道，我不知道我们大人是不是知道。我问大家，有人知道好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意思？好撒玛利亚人有没有知道？海峰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可能。Mark 呢？好撒玛利亚人在西方代表什么？好撒玛利亚人 ，Sabrina， 行好事的，做好事的，去帮助人的，就是我们大陆说的活雷锋，这就好撒玛利亚人。对，我们教会也办过一些活动，叫撒玛利亚人的 purse， 还叫。purse 就是钱包吧，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像好撒玛利亚人来收集一些资金，然后做了鞋盒子送给非洲那些小朋友们。我们教会也办过很多次，所以好撒玛利亚 人就是去帮助有需要人的好人啊，就是对愿意去帮助人的人。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耶稣通过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真理。背景呢，就是耶稣在传天国福音的时候，遇到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们的反对。当时的宗教领袖们啊，他们很不爽，就要挑战耶稣，他们也想抓些把柄来那个办耶稣，设圈套能够抓耶稣。这里呢，就有一个犹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这是在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25节到37节。那我们就来看一节一节来看一下。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犹太律法师是当时教旧约圣经和犹太历史的，他们有很高的地位，他们精通这个犹太圣经。他们来，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是来想试探耶稣，看耶稣说的和旧约圣经有什么违背，这样可以抓住把柄。当时呢有一个罪叫亵渎神罪，其实耶稣最后被钉十字架，他犯的罪被判的就是亵渎神，因为犹太人说他自称自己是神，耶稣说我和父同等，所以这个就犹太人当时就很不爽。那亵渎神这个罪名是可以处死刑的，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想要问耶稣，试探耶稣。所以问题的动机很重要，他的耶稣不是想要了解真理接受真理，是要挑战耶稣。那我们就要每个人都反思一下，我们有时候在读圣经，在看圣经的时候有不懂的地方，我们问问题是用这种我都知道答案，我不信，用这种态度去问问题呢，还是用我想了解真理，我想相信真理这种态度去问问题，那你得到的结果，你的结果会完全不一样。这里呢，律法师问的问题有两个致命的错误，我标了一下，用就是他第一个呢，他主语是用我，谓语呢是用做，我该做什么？永生呢是神给的礼物，是给我们的第一原因和驱动力是神啊，不由我们，所以是神。第二呢，我们靠信耶稣、信神来接受这个礼物，而不是靠做去挣得这个礼物。所以这个律法师他问的问题就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26节哈，耶稣反过来问律法师，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样呢？”耶稣他用问问题来回答，我们也要学会这种方法。就是有的时候别人问我们问题，我们不要好像马上就回答回去，我们就需要问他一个问题，看他到底问问题的目的、动机、他的理由、他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带小组查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经常有人问啊，某某就是在很远的荒岛上面有一群土著，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圣经，他们能不能得救？所以这个有点像是我想到在70年代80年代，我们在祖国大陆常常关心世界上2/3的人还没有吃饱，实际上那时候我们也没吃饱，就是我们还没吃饱但关心外面的人。那这样问题的话，我们实际上应该就问他，那你觉得呢？而且最好是最后把这个问题要回到他自己身上，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得救？你别去关心那个荒岛上的。所以我们就要用反问的方法把问题把这个话题转到这个个人身上，因为得救是个人的问题。那27节，律法师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显然这个律法师很高兴，他可以显摆自己的圣经知识，他回答的的确完全正确。 所以宗教可以让人能够背诵神的话，但是呢不明白神的话，宗教能让人知道神的话，但是行不出来。那28节我们看一下，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所以耶稣肯定了这个律法师他的答案，和他说，你真的行出来就完全，你要如果能完全的爱神，爱邻舍如自己，就必得永生。但是我们思考一下，在这个世上除了哪个人除了耶稣以外能够行得出来完全的爱神完全的爱人呢？耶稣其实是在给这个律法师一个警告，一个提醒，一个挑战，就是你能行得出来吗？靠你的行为可以得永生吗？这个人其实他也感到了耶稣的这个挑战和警告，所以29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他就变得很这种有防卫自己，英文叫 defensive， 他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律法师的确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呢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达不到神的标准。首先呢，他认为自己他已经尽心。尽力尽意爱神了，他都不提这个问题了，他直接就问爱邻舍的问题。所以他呢，在他的定义里，这个邻舍的定义比较狭窄，可能是他的邻居，可能是他的社区的人，肯定是犹太人，可能是同一个阶层的，绝对不会是外邦，绝对不会是外面的人。那我就问问大家，假如这个问题问我们，他说你们的邻舍，就谁是我的邻舍，谁是大家的邻舍，谁是你们的邻舍？大家想想，你们的回答是什么？一般直接的回答，我和 Mary 住在一个小区，我们是邻舍，可能直接的回答就这样。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呢，可能也是邻舍，可能仅此而已。那耶稣如何回答他们呢？耶稣呢就说了一个比喻。什么是比喻？耶稣的比喻就是用小故事说明一个大道理，用一个属世的一个故事说明一个属天的道理。所以这就是预言，耶稣说的比喻。在30节，大家看一下哈，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有一个人，耶稣这里说他没有种族，没有社会背景，我们也不知他是黄种人还是白皮肤还是黑人，是亚洲人非洲人不知道，只要是一个人，对耶稣来说，对神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在圣经里，约翰福音里讲，就是神爱世人。那这里讲到下到耶利哥，耶路撒冷是在海拔2500尺，耶利哥是在海平面以下，是900尺，所以相差3000多尺。那么就从耶路撒冷走到耶利哥的话是下属，那里呢？总共路程大概有18英里，要走3到4天，然后要经过一个山区山路，那里比较险峻，经常埋伏着强盗。当时那条路叫血路，就是经常有强盗出没，会把人就抢人甚至杀人，所以叫血路。那是一个真实的，就是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耶稣举的例子实际上是非常真实。那我们看一下31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32，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
那边过去了。
犹太人有12个族群，其中有一个族群叫利未人，他们呢是关于专门负责圣职，也就在圣殿里维护圣殿敬拜然后献祭等等，里边最高地位的就是祭司，大 祭司，那首先这个祭司经过这里的话，就看到这个被打半死的人，他就从路的另一边绕道走。然后后来来了一个利未人，可能地位没他高，但是也是神的仆人，然后也看到了这个躺在地上的人，就效仿这个祭司，也从路的另一边绕道走。那对他们来说，行宗教仪式可能比去帮助人更重要，因为去帮助人会有很多不方便，他们去救这个人的时候，有可能强盗可能埋伏在边上会来抢他们，也有可能他们去救这个半死的人，刚开始救这个人就断气儿死掉了，那对神职人员来说，你摸了死尸，在当时的话你就不洁净，你就不能到神殿去做事，要通过一系列的洁净的仪式，很多天你成为洁净以后才能回到神殿，所以会非常不方便。那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就绕道走，而且离得远远的。我们再看一下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的北边，然后那里居住的就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通婚的后代，所以人种是混杂的，然后信仰也混杂。那犹太人是撒玛利亚人为不洁净的族类，撒玛利亚人也不和犹太人来往。上次郭长老在这里讲主耶稣在井边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个对话，主耶稣去问这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这撒玛利亚人很奇怪，因为当时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所以不会有人犹太人去问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那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互相为敌，对犹太律法师来说，这个撒玛利亚人绝对不可能是他的邻舍，绝对不可能是他的邻舍。那34节我们看一下，这个撒玛利亚人就上前用牛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殿里去照应他。35节，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需的费用我回来必还你。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一个被犹太人看不起的人，他停下他要做的事，他要赶路，他要做的生意，来帮助这个受重伤半死的人。如果没有人去救这个人，这个人肯定死定了。然后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还把这个人扶在他自己的牲口上，那就意味着他自己要走路，跟着这个牲口他要自己走路，然后一直到了店里，还陪这个受伤人住了一晚上，因为第二天他才离开，离开前还给了2000银子给这个店主作为预付款，2000银子相当于2天的工资，然后说我会回来的，回来会把所有的费用还会给你补还给你。所以这个的确帮助人的时候会有很多不方便，你看他付出真的很多，但是我们要相信神吩咐的一定会有祝福跟着，神一定会祝福的。那这个耶稣就问这个律法师36节，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是这个字原文有这个 become 就是成为的意思，哪一个人是成为了这个受伤人的邻舍？这个律法师的回答里他就不提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名字，他就是不愿意说，因为的确很歧视撒玛利亚人。他说他应该很直接的，就是应该那个撒玛利亚，他就说就是那个，他说牙缝里要出来是给你看的那个，他不愿意提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人的名字，你就可以看出他是非常歧视，非常看不起撒玛利亚。这里耶稣呢说，你去照样行吧，你要打破宗教地位种族的偏见，主动成为他 人的灵舍。你要打破宗教、地位、种族的偏见，主动成为他人的灵舍。我想或许耶稣在这里举的这个例子可能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当他看了这个律法师，他看到了他这一生发生的事情，这个宗教律法师可能他真是遇到类似的情况，他真是就绕道走，所以他举的这个预言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他说的这个所有的背景其实都是真实的。那你我是不是在我们的灵舍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绕道走了，不闻不问呢？你我有没有？我想我一定，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肯定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即便知道，因为不方便，就绕道走了。那耶稣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讲这之前，我就想，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查圣经解经啊，我们一般是用叫正义解经，就是根据上下文，根据字面意思上下文，还有他要对的观众、听众、当时的历史，结合上下文来解释它的属灵含义，这叫正义解经。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叫灵义解经，我们不建议用这个方法。就是说灵的话，按道理应该圣灵的意思解经，但是多半时候看到一段经文，有的人就是用我的心灵，我心里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感动，我就可以来理解这段圣经。那么你要到网上听的话，有人解这段圣经，那是非常精彩的，用灵异解经不建议，只是我告诉大家一下，你们可能听到有类似的。那灵异解经就说有一个人，那就是你和我一般人了，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耶路撒冷是圣城啊，对吧？耶利哥那里是在外面，那就可能就是离开教会到了世界上，然后呢遇到强盗被打半死，那就强盗就是撒旦喽，那就被撒旦或者被罪胜过，然后就受伤了，被打倒了，然后躺在路边，自己不能救自己，然后来了这个祭司代表律法，你看律法救不了你，然后立位人可能代表这些宗教仪式，你看宗教仪式救不了你，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耶稣来救你，而且他还要再来，他说还要再来付那个钱嘛，所以这种解释啊，纯粹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心理的这种感动。但这个呢，其实很多时候这样解经方法就不见得符合圣经原来的意思。这里耶稣要回答的就是得救你的行为和你得救的关系。那灵异解经可能写科幻小说比较合适，想象力非常丰富，写的可以很精彩，但是不符合圣经原则。那这里耶稣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这个比喻就是要告诉律法师，也告诉你和我，光靠我们的行为得不到永生，因为我们做不到爱我们的灵舍，更不用说尽心尽意尽力爱神。那如何得永生呢？我们就回到刚才，
还有最后一个，
没有了，
没有也没关系，还有一，
没关系，就回到这里，可能有一页没有打出来，我跟大家说就行了，就回到我们这个属灵，四定律，就是耶稣就是要告诉我们，你要承认 A， 就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为什么呢？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 B 的话就是 believe， 就是要相信耶稣是救主， 相信耶稣是救主。在约翰福音3:16，耶稣告诉我们，直接说，他说神爱世人，要将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要信。信的就是 call， 就是求告主名，接受耶稣成为救主。主啊，救我！主啊，你要成为我的救主。因为罗马书10:13里讲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是 C， 还有一个是 D。D 的话就是弟子好行为，生命有好的见证。就是我们这里今天最后一节，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你去爱邻舍如自己，你要爱邻如己，成为他人的邻舍，你要成为他人的邻舍。”我们在小组学习的时候，组员也会问，我听到过，就是有我认识的人，或者说一辈子做好事好人，他能得救吗？或者说我自己说我规规矩矩的做人，不去伤害任何人，不能得永生吗？那我们也就学会用耶稣问题来回答问题。你可以问他，你怎么定义是好人？好人是什么意思？这一辈子没有杀人放火，还是说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没有任何什么好的不好的想法吗？你就问他，可以一直问，一直到等到他意识到，其实这个好人或者说我们的好行为有很多的问题。我想一下，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比如说是骄傲，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骄傲，因为我们不但就像这个律法师一样，这个律法师说我能做到，其实呢做不到。第二呢，就是有限，我们的好行为非常的有限，不完全，达不到神的要求。因为我们不但做好事，我们也做坏事，也有不好的想法。第三呢，动机不纯，就是很多时候呢是为了自己得荣耀。你说我没有啊，我没有想要自己得荣耀的，但是呢你做了好事，别人一夸奖一表扬你，你也没有办法把这个表扬把荣耀给别人，你肯定自己接受，对不对？你很高兴，那你就得荣耀。但是当基督徒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常常遇到，就这种被帮助的人会跟别人说，有个教会的人，有个基督徒来帮我，你看就把荣耀给了神。所以我们做好事常常在没信主之前，其实是有很多问题，有很多问题。那海峰上个主日在这里讲到得福的秘诀，大家记得不记得？我考考大家，一个星期的时间，说得福的秘诀是什么？得福的秘诀，他说就是把荣耀给神，把荣耀给神。所以我们假如说是做了好行为，不认识神，把荣耀给了自己，就得不到福。而且我们有了好行为，别人表扬我表扬你，然后我们在世上或许这个百世无双这个名声啊，也就仅此留在这个世上，但如果信主的话神荣耀神，我们的名字就会被记在永恒的生命册上，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靠好行为不能得永生。那耶稣有没有说我们的行为不重要？他没有。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去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然后所以真正信主的人呢，一定会有好行为，好的品格。一个人如果说自己信主了，但是还是老样子，还是自我为中心，然后甚至没有改变，没有爱心，没有好行为，那他可能没有真的信主。所以好行为是信主的结的果实，是结的果实，是我们心的生命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露。所以我们呢，不要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就像这个律法师一样，连自己得永生都不能确定。 所以我们必须呢，就是要这个我们按照这个 ABCD， 我们可以一起复述一下，大家来，我们要 A 承认是我是罪人 ，B 相信耶稣是救主 ，C 求告主名，接受耶稣成为救主 ，D 有好行为，生命有好的见证。这里刚才这个法律这个律法师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回答的时候，他说你要去成为这个人的邻舍，他说这个撒玛利亚人成为了这个人的邻舍，所以他角度变了一下。我们本来想要知道耶稣你帮我们定一下哪些人我们可以去爱，哪些人我们不需要去爱，但耶稣说你要成为那些有需要人的邻舍，所以角度换了，所以大家读的时候 你能发觉这一点不一样，更主动。那耶稣讲的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在就对世界人民的冲击是非常大，许多国家都有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法律。那在美国的话，这个法律呢，就是保护那些去帮助受伤的紧急状态的人免受到法律责任和被起诉。那德国的法律就更进一步了，所以你要遇到一个紧急情况需要去帮助一个受伤的人，没有去帮助可能还要担负法律责任，就是你要去实行紧急救护。中国呢，原来一直没有这样的类似的法律，有些人可能知道，就在一直没有这样的法律。那在2006年的时候，在南京有个小伙子，他呢就去帮助了一个摔倒的老人，后来就被这个老人的家属就起诉，说是你把他给弄倒的，然后还要赔款。然后这还没完，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在深圳有一段录像，录到街道上有一个小女孩被车撞倒了，就躺在那还在动，但是呢总共十几分钟还多长时间，没有人敢去营救，没有人敢去营救。后来又有辆车过来，就把这女孩给压死了。所以这个事情媒体公布了以后，引起这个社会的非常大的反响。这是2013年，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中国就通过了叫好人法。好人法，也就是上面说，凡自愿实行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伤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所以鼓励人帮助人，我们很高兴就中国大陆有这种法律。那我父亲呢，对我的生命影响非常大，因为我觉得他人的标准，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个电气工程师，他在安徽淮南发电厂工作。然后在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安徽那时候很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就因为有文革就造成有文斗武斗。文斗的话就是大家写文章相互的批判，那武斗的话那就是抄家伙，拿棍子拿石头甚至拿枪，因为电厂那里是军事重要基地嘛，它是发电厂，有枪。有一次就有一群人就冲进这个中央信息控制室发电厂，拿枪就指着我父亲的胸口，就是他们要抢占这个电厂，就这种事情都发生。那安徽淮南那时候就是不安全，所以我们家有姐弟仨，小时候的话我父母就常把我们送到无锡的农村老家，跟爷爷奶奶一起住，因为那里相对比较安全性，没有这个武斗。那我们就常常要坐火车去。那记得有一次呢，厂里就派了车子送我们去火车站。在路上我记得就是路边有一辆车，就有一辆卡车停在那，好像坏了。那我爸就让司机停下来，说去看看他有什么事情要帮助。后来一看，那辆卡车是油没有，其实就是油没有。后来我父亲就让司机就说给他们一些油， 那个、我们这边圣经没有带油，我还记得清楚，那时候顺便一根管子，用嘴吸，吸油了以后用可能用红吸啊什么之类的，就弄出来一些油在桶里，再倒进去，然后给了对方不少油，那辆车就开走了。然后还有呢，就是那时候我们年龄小，我们三个人年龄都小，也提不了什么行李，那上火车，来回走的时候，我爸要负责所有的行李，我们总共四个人，我们很多行李，他就有时候就他就弄一根扁担，可以把那行李挑着，那样这样走的话可以走比较远的路。所以我们上了火车有一次，然后我们边上坐了也有一些看上去就是乡下来的一些老乡们，行李特别多，都是大件，然后他们每个人也拿着扁担，因为他们也是这样方便的。但是其中有一个人的扁担裂了一个特大的口子，都几乎断了，然后他们就在那发愁，因为这个断了以后，那个人就根本没法去拎这些挑这些行李，他们就在那发愁。后来我爸在边上看到了以后，就硬去把我们的扁担，他的扁担送给了那个老乡。那老乡一开始还不好意思要，我爸说没事，我们家有三个，其实还有三个孩子可以帮忙。后来下了火车，我们三个就要，我爸把一些行李就分给我们，我们每个人就要帮他分担行李，累得挺辛苦的。然后到了农村，我爸因为是电气工程师，所以他就在义乌在那里做电工。农村也有很多器械，像是抽水机啊，还有大风扇、鼓风机啊，在禾场上要吹那个，把那个麦子跟那个壳子要分开，它有个大鼓风机、发动机，那些他都修，他都帮忙在里面修。我在边上也出看的，现在我也学会了修点东西。所以我爸对我生命影响很大。他呢，我觉得他人的标准就是好人，但是他是不是靠他的行为得救的？不是。他2002年的时候来西雅图这边来探访我们，然后邱长老那是在真光教会，他就来家里来给他传福音，给我爸传福音，然后就问他，你愿不愿意承认你是个罪人，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我爸说愿意。我说哇，那么简单，那么快，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就有机会回国的时候呢，回去跟他确认，然后呢还带他做了信主的祷告。那祷告的内容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四点，他都接受，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在国内还和他一起去当地的教会去参加主日敬拜。然后所以我父亲他是靠信耶稣得救的，他信主以后呢就可以把他这些好行为这荣耀都归给神了，因为他是信主的人。那今年一月底的时候，郭长老在这里给大家讲了一篇很精彩的道，就是让我们学习耶稣，看他如何向人传福音，也希望督促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向我们的左邻右舍、我们的亲朋好友传福音。那今天我们学习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如果我们真的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去关怀这些有需要的人，跟他们建立关系，那就可以很自然的去传福音，大家是不是？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啊都是一本打开的圣经，别人在不认识神之前，还没有读圣经之前，他会先读你和我，他没有看到神之前，他会先看到你和我的行为，我们是不是真心，我们是不是有爱心。我想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真是很有爱心我们这里一旦家里有生病啊，有需要帮助啊，大家都会去关怀，而且去送餐，所以我非常感动。我们教会还有这个斯蒂凡师公也去关怀有需要的人，其实就是去做这些人的邻舍，所以谢谢弟兄姊妹的付出。但是我们的确可以做得更好，特别在传福音给我们社区新来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这个效仿这个撒玛利亚。那我家郭凡他 有机会的话，他会做一些，他会做一些就是菜啊、面食啊，或者做个汤，去关怀一下有需要的人。他有次他说啊，他说传福音啊，有时候讲讲半天道啊，不如你去送个汤回来。大家有没有觉得，你去讲很多理论，不如去送个汤？所以这的的确确，这就非常容易去跟人建立关系啊。他知道你有爱心，你是真诚的话，他就愿意敞开跟你交流，好不好？我们信主的，就是要效法这个撒玛利亚人，主动去做他人的邻舍，去爱我们的邻舍，就成为这些有需要的人的邻舍。那下周是复活节啊，周五呢，下周五是 Good Friday， 就是纪念主耶稣受难的日子。那主耶稣在 Good Friday 的时候为我们受死上十字架，替我们担当了罪，然后赐给了我们救恩。那么下个主日呢，就是复活节，就庆祝主耶稣复活。那他复活了，战胜了死亡，就赐给了我们永生这个礼物，赐给我们永生这个礼物。愿这个复活节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更新。也下面呢，我会带领大家重新复述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讲的属灵的四个定律，让我们确信我们信的是谁，好不好？然后愿我们已经信主的能够把信主、传耶稣、传福音作为我们人生的重点，去爱我们的邻舍，生命有好的见证。愿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呢，要信主，你就可以得到主耶稣赐给你的这个新生命、永生的生命和丰盛的生命。好，好，下面我呢就是，如果你有感动呢，我就祷告一句，然后呢，你就跟我祷告一句，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相信耶稣是救主，我愿意求告主的名，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求主帮助我，让我能成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生命有好的见证，一切荣耀归于主。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刚才如果你认为自己还不是基督徒的，如果真心真意做了这样的祷告的话，那我祝贺你，然后你会后可以来找我，或者找郭长老、Mark 长老，我们可以跟你进一步的交流。好，谢谢大家。